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大斋节的第一个星期，我们今天就按着马太福音的叙述，把耶稣在世的最后这一个星期所发生的事情，在几个星期当中，我们按着次序的来讲解，盼望上帝通过这样的一个讲解，然后帮助弟兄姐妹更能深入的思想主来到世界上怎么样为我们生，为我们受苦，为我们死。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再一次将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包括主我自己，叫主你的面前，你圣灵光照我，光照众弟兄姐妹，好叫我们更明白主你的话语，好叫我们更体会主你的心，好叫我们更晓得怎么样归向你，你就在我们当中掌完全居首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第一讲我要讲的是马太福音26章1-16节，当然在这一章里面可以说是马太福音总结耶稣的生平的最后三章。26章讲的就是耶稣在被卖之前的那几天所发生的事情，27章讲的就是他在被抓到文士法利赛人当中被审判的情况，28章当然就讲他复活的情况，26章也可以说是耶稣结束了他在传道事工，公开公着的告了一个段落之后，他进入他被害之前最后一周，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圣周的一个开始。这一章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耶稣在他地上的使命，他地上的生命虽然走向结束，走向死亡，但是他在地上的使命却是走向了高峰。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人的仇恨跟计谋来对比神怎么样主动地和我们说，给我们看见他是怎么样的主动地去走向死亡。我们常常我翻了所有的解经书或者很多的讲道机，很多人都喜欢把这一章当成的题目叫做耶稣被卖，这个被这个字就是很被动的，耶稣被卖好像是必不得已被卖的，但是待会儿你会看到在这整个耶稣被卖，耶稣死复活这件事上，其实上帝是主动的，他是掌管主权的。今天我们也要看到人的贪婪，人的自我怎么样的成为魔鬼的工具，来把耶稣引到的死亡的路上，但是却看到的一个平凡的妇人的真爱的一个流露，却彰显出上帝人之间的一个亲密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要这样开始来思想26章1-16节。这一章所记载的事情，其实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但是当然在一些细则上有略略的一些不同，但是大部分的情况，大部分的记载都是相近的。马可是记载在14章1-11节，路加是记载在22章1-6节，路加特别是少了妇人来告耶稣的那一段，虽然路加第7章有另外一个类似的故事，但是跟耶稣临死之前的这一段是不同的事情。这是路加22章，约翰第12章也叙述了这一段耶稣在最后这一段日子开始的时候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就请大家一起先来念26章，大家念过了明白了整个的故事了，我再来详细的跟大家分享。好，这个时候照旧要请大家一起跟我一起开声念，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开声念。好，1、2、3，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抓拿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第6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浪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 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为难这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当下十二个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谢谢。最后这段让给你们读，因为我们诗班刚才谢谢他们非常有感情的把这段最后这段也唱了出来。是的，这段经文有分三个段落，当然接着第十七节开始就是犹大怎么样去把罗马兵丁带到耶稣把耶稣抓起来那一段。好，第一到第十六节可以简单的分成三个小节，当然第一个小节就是指犹太人们的领袖们怎么样来计划谋害耶稣。在马太福音中，其实耶稣很早就开始跟门徒们说他就要去死了。在马太福音当中最少有三段的经文，在十六章第二十一节、十七章二十三节跟二十章十八节，待会我会详细一点点的讲这三段。在这三段经文当中，耶稣已经预告他将要走上死亡的路上。待会你很惊奇的发现，其实门徒们一点都不明白。二十六章第一节的时候，这是主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预先提醒门徒他就要上这死亡的路。耶稣说完这些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所以这时间是非常急迫的。当然圣经在这里马太福音讲的是过两天，当然路加、约翰、马可跟马太比较接近，路加跟约翰在时间上就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约翰似乎表达了耶稣这个时候应该是还有一个星期，或者是还有一个星期六天的时间，但是基本上那个次序事情的发展是基本上是一样的。这个时候祭司长跟民间的长老就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他们在商议怎么样捉拿耶稣。当然如果你读路加福音，你就更知道他们更早就一开始要捉拿耶稣了。当耶稣第一次能够医病赶鬼，还记得吗？我讲过那一段的时候，其实犹太人们领袖们就已经觉得耶稣是亵渎上帝的名字，就要捉拿他，要置他于死地。所以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们从一开始就计划计谋要捉拿耶稣，要把耶稣除去。只是这个时候我给大家看这张图，我在选的时候特别注意到当年的这些画家们特别有意思，他把这些犹太领袖们画成是脑胀肚肥，你看肚子特别大的，在那边计谋怎么样捉拿耶稣。所以犹太领袖们可能有他们的想法，但是他们看了耶稣所见这么多神迹奇事，听了耶稣所说的这么多天国的道理的时候，他们还是不愿意放下自己固有的思想、旧的传统的来听新的上帝所告诉他们的新的启示。所以他们以为耶稣亵渎了上帝的名，当然在这之间也有他们心里的那个权力 的挣扎。因为如果耶稣真的是那位王，真的是那位弥赛亚，真的是那位主的话，这些犹太领袖们的领袖的地位就不保了。所以犹太领袖们这个时候就要来捉拿耶稣。他们怎么样商议捉拿耶稣？他们讨论了好久，他们讨论了很多的方法，怎么样才能够把耶稣找到他的痛脚抓他。所以他们用很多方法来试探耶稣，抓两个在行营当中被抓到的人拉到耶稣面前问耶稣怎么办等等，来考耶稣，希望耶稣在回答当中犯错就能够有借口有理由抓拿耶稣。但是他们一次一次都不能成功。这个时候他们逾越节就要到了，他们对耶稣的那个仇恨，对耶稣的那个怨恨真的是到了一个极点。但是 其实马太福音很清楚告诉我们，马可福音很清楚告诉我们，他们并没有打算把耶稣在逾越节的时候钉在十字架上，没有，他们没有打算把耶稣在逾越节之前抓拿耶稣，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城是犹太人的中心，虽然那个时候因为之前希腊后来罗马的占领那个地方，犹太人就分散到好多好多地方，但是每一年最重要最重要的节期就是他们的逾越节，他们都要回到耶路撒冷城，尽量可以的话都回到耶路撒冷城。所以根据初期一世纪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所写的书本里面就说，很可能当时来到逾越节的时候，耶路撒冷可以住满500万的人，哎，就是一个新加坡啊。不，你要想当时这是2000年前，耶路撒冷平时的居民少过少过100万，就是1/5，这是来到月节期的时候，逾越节有七天的时间，逾越节之后他们预备逾越节，逾越节之后还有除酵节，所以这一系列的犹太人的这个节期，犹太人就蜂拥到耶路撒冷城，可能有400-500人这么多，这400-500人当中也有很多可能从加利利来的，听过耶稣的故事，知道耶稣在我们当中所行的神迹，所以这批犹太领袖们不是笨蛋，非常聪明，他们的计谋是，嘿嘿，我最好不要在这个节期的时候捣蛋。为什么呢？我节期如果抓了耶稣，如果犹太人当中有一些反对抓耶稣的人可能起来造反，可能起来反抗的话，犹太领袖们可能没有办法控制场面，可能罗马兵丁就会怪这些犹太领袖们，所以可能就把他们的领袖的位置拿去了。这样讲不是凭空想象的，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一世纪的时候确实是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我说的犹太的历史学家叫做约瑟夫的犹太历史当中，就记载了好几次的耶路撒冷城所产生的暴动，就因为处理犹太人的事情处理得不理想而产生的暴动。其实到之后耶稣死了之后，这样的事情都继续发生，所以犹太领袖们其实是非常担心，所以他们很清楚地说，当节的日子，这个逾越节的日子，我们不会要为难耶稣，我们不会在这个时候要抓耶稣，我们更不会在这个时候要钉耶稣为死。这是人的计谋，这是人的计划。但是你知道吗？这是人的计划，但是上帝的计划，上帝是主动的，上帝是主动的定他自己的时间。耶稣最后却按着上帝所定的日子，在逾越节为我们死了，印证了圣经旧约所讲的，他是那代罪的羔羊，为我们死在木架上。耶稣是主动的去受死，主动的谦卑自己，主动的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而去死，不是无奈的，不是那种别无选择的，而是上帝是表达了，这是表达上帝的主权跟主耶稣基督因而爱我们的缘故，而愿意主动的去谦卑去受死，把我们挽留，成为我们的挽留祭。第一，上帝是主动的，时间表不是人的计谋所安排的，是上帝的时间表。刚才我提到说，在马太福音最少有三次，之前有三次提到怎么样去耶稣要预备走上最后的这条道路。在马太16章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们，过不久我要被交在人子手上，我要被受苦，我要死。但是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可爱的彼得的第二反应是，不，耶稣你不能去，你不要去。彼得根本不明白耶稣死的意义在哪里。第二次预告是在第17章第22节，当耶稣再次跟他们说，我就要走上被交在人子手上的人手上的时候，受苦而死的时候，更可悲的，那是门徒的反应是忧愁。不但忧愁，圣经就马上说他们之间在争论，有一天耶稣真的不在了，我们当中谁做老大，谁做老二。他们根本不明白耶稣死的意义。第三次，当马太福音20章记载到耶稣又第三次跟他们说，我就要走上这死亡的受苦跟受死的道路的时候，门徒当中的两位，雅各跟约翰，圣经约翰福音讲的是马太讲的是雅各跟约翰，但是其他约翰福音讲的是他们妈妈爱子心切，妈妈来问耶稣，我这两个儿子到底谁坐左边谁坐右边。 你看这个妈妈爱子到心切到，她替上帝决定，我的这两个儿子做左右丞相，只是左跟右由上帝你来选，谁做左谁做右，你看到吗？当耶稣就要面对死亡的时候，耶稣主动要为我们而死的时候，相对的他的仇人们，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文士、祭司长们，在筹算怎么样杀害、怎么样抓拿耶稣的时候，他自己的门徒居然懵懵懂懂，居然不知道耶稣死的意义，还在那边争谁为大，还在那边争谁做领袖。耶稣是主动的，即使在人他的门徒们不了解他情况之下，上帝有上帝的时间表，上帝还是要按着他自己的旨意，按着他自己的时间表，就在逾越节走上死亡的道路。人的计谋不能够胜过上帝的时机表，上帝主动的走向这个路，为的就是他爱我们。二十六章第二段就讲了一个美事，当然如果你再回去看我们刚才所念的，就第六节开始就讲一个女人，就耶稣来到不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的家里啊，那是马太跟马可这么说，约翰福音就说他是去了谁呀、啊？去了拉撒路、马大跟玛利亚的家。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香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在的时候，就把那个香膏浇在他的头上，浇在他的头上。这幅图画是按照马太跟马可福音的叙述而画出来的，而当然。约翰福音的叙述呢，就是说那个妇女啊，约翰福音就把这个妇女的名字都写出来了，就是拉撒路，就是那里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以及马大的妹妹玛利亚，就把香膏打破了，替耶稣洗脚。当然有学者在研究洗脚跟从头上浇有什么不同，当然在某一个程度上是有不同的，洗脚是表示一种尊敬接纳，但是从头浇下来就表达了那种敬拜，表达那种安葬一个死人的一个仪式，这是犹太的传统。这段故事在马太、马可、约翰福音都有记载，虽然一点点的不一样。门徒们看了这个妇女，当然约翰说她就是玛利亚的这个行动之后呢，非常激动的就说：“哎，为什么这个女孩子浪费钱？因为如果这个香膏，如果你把它卖掉的话呢，可以来做很多很好的事，可以特别是帮助穷人。哇，这个时候你发现门徒特别怎么样讲？特别我们叫 score point 啊，特别被老师欣赏，因为他会想到把钱去帮助穷人。当他们在讲的时候，他们以为老师就是耶稣会称赞他们。”没想到在这里耶稣反而说不要为难这个女人，当然这里耶稣并没有真的骂那些门徒，只是说不要为难这个女人，因为她所做的是一个美事。什么是美事呢？什么是美事呢？为什么她所做的是一件美事呢？第一，因为那女人不计代价的献上。如果你看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的记载，你就知道这个膏油，这个女人哈，或者我们就直接称她做玛利亚，所献上的膏油的价值不菲，可以当成是当时普通工人一年的薪水，一年的薪水。所以如想，你一个人虽然你赚了一年的薪水，但是你一年也要吃，也要住，也要花费，你能够储蓄多少？所以花了很多很多年才能够储蓄到一年的薪水所能够买到的那个香膏。而这个玛利亚就愿意在耶稣身上把那个玉瓶都打破了，就从耶稣头上浇下来。这个玛利亚肯定把耶稣看得比他这一年的薪水还重。也有人说这个香水，这些香膏是当时的这些未嫁的女人要除夕前留着香膏，等到他们出嫁的时候用的。很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更可见了玛利亚对耶稣的那个敬爱，耶稣那个真心，是把自己下半身要出嫁的那个最贵重的嫁妆都浇奠在耶稣的头上，浇奠在耶稣的脚下。这是一个对比。 当你看见门徒们不高兴的时候，你就看到玛利亚那个无私的奉献，那个不计较的奉献。当你看到玛利亚那么无私的奉献，把自己生命里面可以说是在人看来最重要的嫁妆、最贵重的东西都打破了献给耶稣的时候，你发现到所谓的门徒们反而在想怎么样筹集众人。但是耶稣并不是不喜欢筹集众人，如果你好好读马可福音、读路加福音，基本上你都看到耶稣的生活圈子都是跟穷人在一起。耶稣的在世的这工作这几年都是在穷人、病人、需要的人当中工作。耶稣都是做雪中送炭的事，耶稣从来不做锦上添花的事。哎，那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耶稣在这边说，哎，你宁可把这个钱浪费了，不来筹集穷人呢？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情况，因为耶稣看重玛利亚这个妇女、这个女子的心，那个心真心的献上、真心的奉献，即使就浪费了那么一点点，不要紧，应该的。弟兄姐妹、长辈们，不要心疼，你要买珍贵的礼物、珍贵的东西送给太太、送给丈夫、送给孩子，买吧。平时要节俭，应该的，但是在表达你真心的时候，不要去计较钱。很可能耶稣是这样，很可能。哎，不止，哎，不止。为什么呢？当对比一下，当门徒们听到耶稣要死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反应是谁为大，还记得吗？谁坐左边，谁坐右边。玛利亚这个时候大概也听说耶稣预言他自己要死了，所以他的反应是什么呢？我就把我生命所有的，我能够献给你的献上了。你看到那个对比吗？不是那个东西多名贵，耶稣珍惜玛利亚这个香膏，不是香膏贵一年的价钱，一年的工钱的价值，不是的，而是那份心意。就像上帝悦纳亚伯兰的祭，就像上帝悦纳亚伯的祭一样，是那份心意。神要我们把最好的献给他，不一定是最贵重的家私、最贵重的东西、最多的钱，神要的是你那份的心。你把你的那份心毫无保留的献给上帝，为什么呢，弟兄姐妹？因为就在这大灾节，就在这个节期，上帝就要把他自己最贵重的，他自己，他的独生爱子，为了我们而牺牲。他把他的独生爱子献给了我们，我们拿什么献给他呢？玛利亚把他这一生最贵重的香膏献给他，你拿什么献给他呢？第二，玛利亚膏在耶稣身上的一个香膏，也预表着，也预备了替耶稣的死而来膏他的身体。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很自介的在马太福音26章第12节很自介的就说，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了安葬我而做的。哦，弟兄姐妹，如果你那一天在那边的话，我不知道你听到耶稣这么说你会怎么想，你知道吗？犹太人的传统是当人死了之后，就用香膏抹住他的身体，用布包裹着了，然后才安葬在山洞里面，他们坟墓里面。当耶稣说你这么把香膏浇在我的身上，就预表，就代表着替我要为我安葬而做的，我相信玛利亚那时候一定是很伤心，一定很感伤，因为他就看到耶稣就要走向死亡了。门徒们反应呢？无动于衷。弟兄姐妹，耶稣道成肉身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着我们的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弥赛亚施工的高潮，而这个女人玛利亚居然能在这样重要的事上有份，这不但是一个美事，而且是个莫大的荣耀。他所做的不但毫不荒废，而且是极美的之事。他所做的不仅是好的事，而且是非常非常合时宜的。耶稣基督在这世上就只有那么一次的被受膏，而这次受膏是为他安葬而做的。我们知道，当耶稣后来从十字架上被取下来的时候，因为是 逾越节将到，所以他们都没有时间，而且也因为他是犯人的所谓的犯人缘故，他们没有犹太人不让他们来膏耶稣的身体，所以耶稣其实他从十字架拿下来之后，没有按照犹太传统被膏了一次而放在那个坟墓里面，所以七日的头一日，那些妇女就要带着香膏到耶稣的坟墓去，很可能就是想要怎么样的可能来做膏耶稣身体的事情，但是他们没有机会了，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玛利亚的这一次用这个香膏而膏了耶稣的头，你知道吗？真的，真的就是耶稣安葬的香膏。这个玛利亚，他能够抓住灵里对他的感动，圣灵对他的感动，而适应和适当的敢敢的做了门徒们都没有想到的事情，都会目瞪口呆的事情，而他所做这件事情就让他名留千史，因为以后再也没有人机会人能膏耶稣的身体。加尔文对这段第十一节这段经文有一个解析，因为在过去历史当中，就许多学者都在争论，到底耶稣对穷人的立场，什么时候在这个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改变呢？这样我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十一节耶稣说，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段经文不是叫我们不看重帮助穷人，其实耶稣的一生就是在帮助穷人，但是这段经文是叫我们区别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应该做的事，就是帮助穷人，以及对耶稣那特殊的时刻所做的，以及对他真心的奉献。简单的说，我们要记得，我们在这世上听跟着耶稣的脚步做了许许许多的事，但是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取代耶稣自己。我再说一次，我们在这世上可以按着圣经的教导做所有的好事，帮助穷人啊，为别人祷告啦、等等，但是我告诉你，没有任何一件好事可以取代耶稣。如果耶稣在你身边，如果耶稣在你身边，你能够花一点时间跟他在一起吗？你可以不要想到洗莲堂的服事吗？很多时候我们做领袖的也想了很多教会的服事，想了很多的工作，到个地步我们忘了耶稣。一个有基督教工作服事侍奉的人，但是心里没有耶稣的人，不是真基督徒。一个有许多很做了很伟大的事情的机构，基督教机构，但是没有高举耶稣，没有耶稣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心中的话，所做的是没有意义的。这位玛利亚心里就只有耶稣，想到耶稣就要死了，他就从不会计较结果的，就把自己的最贵重的香膏，他所能够想到的最贵重香膏浇在耶稣头上，浇在耶稣的脚下。这是一个值得人人可以纪念的美事，你知道吗？这件事情圣经说，耶稣说，普天之下从今以后传讲福音的也要传讲这故事，也要传讲这故事，这是何等大的荣耀，何等大的恩典。这个女孩子的故事能够在天上被上帝被耶稣永远的记着，在地上流芳百世。我想流芳百世这四个字特别特别适合用在这边，流芳百世，那个芳是这位女孩子，那个芳也是她把她的香水流出来的芬香气息，那个芳也表达她心里所做的这么美好的一件事。第三段，马太二十六章十四到十六节所讲的是犹大要卖主了，犹大要卖主了。当然之后我们看到犹大的亲吻，我们在网上也看到很多人把犹大骂的叛徒啦等等，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很讽刺的第十四节，当下十二门徒里有一个称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马太在写这封信，在写马太书信的时候，难道不知道每个人都知道犹大是十二门徒里面的一个吗？我想他知道，谁这个时候不知道犹大是十二门徒里面的一个？都知道的。所以这里特别写十二门徒里面的一个，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有讽刺性的，非常有讽刺性的。 一个曾经跟耶稣同生共死，同生共活，没有死，周游各地，看过主耶稣所有的神迹，也听过主无可伦比的道的一个人，也见证过耶稣所做的怎么样医病，怎么样赶鬼，所做的每一样的生命的神迹，这样的一个人居然到最后可以忘了他所看的一切，忘了他所听的一切，忘了他所见证到的一切神迹奇事，而为了区区的30个银币而出卖主。这30个银币在约翰福音，在路加福音讲的比较详细，应该大概是等于差不多3-4个月的薪水而已。比起刚才我们所讲玛利亚的那瓶的香水是大概就四分之一的价钱，就为了这区区的30个银币，犹大就把耶稣出卖了。他主动的去见祭司长，告诉他们说：“哎，我可以把你们要的人给你。”是犹大主动吗？还是上帝主动？不久之前，那个女人就是玛利亚，才在耶稣面前把300个银币贵重的油膏了耶稣。现在这个犹大却区区为了30个小的银币而来出卖了耶稣。这个女子玛利亚把耶稣看成是无价之宝，而犹大却把耶稣当成是不值30块钱。犹大为什么是要卖主呢？为了钱吗？当然，犹大为了钱。马太福音特别强调他爱钱，约翰福音更捣蛋。约翰福音特别强调他贪，甚至要挖出他过去的偷窃的行为。12章第4节说，有一个门徒，就是耶稣要卖，就是将来要卖耶稣的家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而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他是那个财政部长管钱的哈，常常取其中所存下来的，他常常偷了那个银行里面哈，那个钱囊里面的公家的钱，耶稣跟12个门徒一起的钱，偷了那里面的钱。这是约翰所说的他的贪婪。犹大是一个贪婪，就为了贪婪，为了贪那30块，就把以前所听过一切的行了生命奇迹的耶稣给出卖了。当然也有人强调，他可能不是单单为了钱，犹大可能也是一个非常敬钱的犹太人，他可能那个时候因为国家受到罗马人的控制，他非常不满意，他可能读了很多的旧约圣经，他知道上帝应许他们一个弥赛亚，所以他等，哎，弥赛亚来啊，弥赛亚来啊，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把罗马人打出耶路撒冷。犹大是这样的一个激进分子，犹大有自己的思想，犹大有自己的 agenda， 犹大想到，哎，围着他所想到的犹太人的好处，最好那个弥赛亚是 Hercules， 最好那个弥赛亚是勇士，最好那个弥赛亚是大有权柄、很有能力的人。而耶稣刚好跟他的期盼是相反的，犹大可能也因着他的期盼的弥赛亚跟他眼前所看到的耶稣弥赛亚太大的落差，而心里不能够平衡，而不能够接受自我的错误的认识，而把耶稣出卖了。路加指他到后来成为魔鬼的代言人，很可能这是他自己思想膨胀的一个表现。当犹大只想着自己的立场，只想着自己要怎么样把自己的以色列国强盛起来的时候，反而不能够安静下来听到底上帝是要怎么样复兴以色列国。犹大是贪婪的，犹大是有自己的私心的。犹大为什么出卖耶稣？很可能他是贪心的，也很可能他跟随耶稣的动机是不完全，或者他没有在这3年半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让耶稣来教导他，他以自己开始的想法，犹太人的想法，犹太人复兴犹太人国的想法，要来把耶稣放在那个模里面，放那个模式里面，模型里面。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的贪婪，这是我们自我表现，这是我们自己的权利，自己为是的一个表现。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把上帝放在我们替他做好的一个框框里面，我们要上帝这样的来帮助我们。没有拿到8个 A 9个 A， 上帝好像没有祝福我，我没有几百万的身家，好像上帝没有祝福我。弟兄姐妹，不是的，是上帝是主权的，上帝不是放在我们所替他定的框框里面，上帝有上帝拯救以色列民，上帝有上帝拯救你跟我的方法。很对不起，跟你跟我原本的想法不一样。耶稣3年半在地上行了这么多神迹奇事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以色列民明白天国是怎么样的。耶稣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耶稣让我们有这本圣经，耶稣让我们有弟兄姐妹可以彼此来扶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明白上帝的道是什么，让我们明白怎么样活，让我们明白怎么样活出一个以福音的恩相称的生命。我们要受教，我们要在他的面前受教。加尔文说，我们信仰里面的根基就是受洗，以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以及听他的圣言，他的教导，要有受教的心。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把这个贪婪、自我的弱点的缺点的罪除去，我们才能够看到耶稣。我最近在看春晚哈，长安牧师看春晚，我也看春晚，这是几年前的春晚重播的，里面一段相声说，我们中国人的眼睛是黑色的，心是红色的，但是当人一贪心的时候，眼就红了，眼红就是贪心啊，眼红了，心就变黑了。这句话只能够对中国人用哈，外国人他们眼睛是蓝色的，中国人，我们华人眼睛是黑的，我们心是红的。我们不要贪心，贪心眼红了，心就变黑了，就像犹大一样，魔鬼就趁虚而入了。那个贪心不一定是钱财的，可能是名誉的，可能是地位的，可能是人的称赞，可能是人的夸耀，或者是人自己的计划的成功。哇，我的计划成功了，多么伟大，我要复兴以色列国的计划成功了，我觉得这个国家应该这样才能够强盛起来，我觉得这个教会应该这样做才能够强盛起来。主啊，赦免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在上帝面顺服听，让上帝告诉我们他的计划，他要怎么样复兴以色列国，他要怎么样复兴你，他要怎么样复兴我。犹大的贪婪跟自我打断了祭司长跟法利赛人原本的计划，他们原本是要在逾越节之后才抓耶稣的，才杀害耶稣的，就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而打断了，就使到他们在逾越节之前就抓了耶稣。但是其实这是上帝旨意的成全，那祭中的羔羊耶稣基督就在那一年的逾越节一次的成全的人类的救赎，也印证了他来的目的。就像耶稣这个名字你还记得吗？马太福音1:21，我们越复圣诞节常常听的，耶稣这个名字什么意思？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他就是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就像当年，就像耶稣之前1400年，摩西怎么样因着上帝带领摩西而把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一样，过了那个逾越节，那是第一个逾越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第一个逾越节，而祭中的最后的影射的表彰的逾越节，就是在2000年前耶稣为我们所付上的那个逾越节。耶稣成为被杀的羔羊，耶稣成为被杀的羔羊，一次为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一次为我们成为赦罪的羔羊。耶稣顺服上帝的旨意，他主动的去死，他主动的成为那十架上的羔羊。人多有谋算，但是是上帝决定几时受死，不是仇人决定。耶稣以人想不到的导因被卖被杀以至于死，这个导因里面有犹大的贪婪，有犹大的自我，也有宗教领袖们的仇恨，也有其他以色列民，其实犹太民当时的 不能够站起来维持公义等等。但是感谢上帝，在这段黑暗的故事当中，给我们看到一个馨香的故事，一个平凡的妇女玛利亚。她当门徒们都不明白耶稣就要走向死的时候，玛利亚居然，圣经没有讲得太详细，但是我们知道玛利亚一定有那个感受到耶稣就要离开了，玛利亚就把她自己生命当中最贵重的毫无计较的奉献在耶稣身上，浇奠了耶稣从头到脚，预表了替耶稣的死而安葬，也预表了高丽上帝的羔羊。这是一个例外，这是个特别，平时我们都好好的帮助穷人，但是坐在耶稣身上是不计成果、不计价钱、不计比较的。耶稣是那个无可比较我们的珍贵的珍宝。弟兄姐妹，在这受难节期间，我们思想耶稣怎么样为我们而死，为我们献上他自己。你知道吗？你认识到这点吗？你愿意献上你自己，把你的时间、钱财、才干、金钱、人、生命，最重要，把你的思想，把你自己。你是否还活在你的贪婪跟自我当中，常常要求神按着你自己的时间表来回复你，来帮助你，来祝福你，来帮助你，来给你恩好处？还是我们应该像玛利亚一样，以天上的事为念，以珍惜耶稣为念，耶稣才是我们的至宝，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取代耶稣，没有任何所做的事能够比耶稣还贵重。弟兄姐妹，你愿意这样做吗？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是你主动的按着你自己的时间来到我们当中，是你主动的愿意顺服，就像希伯来书作者所说的，你愿意顺服，一次为我们做了挽回祭，死在十字架上，好叫我们有你这个天上的大祭司，我们就有那永远救恩的根源。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再次在这大斋节期间，谢谢你再次帮我们思念你，再次回到主你面前思念你，再次把我们生命的一切交托给你。只有生命，只有有了你，我们所做的一切才有意义，没有了你，主，我们所做的一切不管是什么都是没有意义。主，我们再次在你面前求主你祝福帮助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叫我们在你面前反思，叫我们在你面前敬拜你，更叫我们在里面珍惜我们与你的时间，就像玛利亚一样，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们能够在你身上浇奠，我们求主你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求主你教导我们把握这个机会，我们求主你让我们就这样的珍惜与你的同在。我们再次感谢，献上感恩，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